所以我刚才还在想，如果有一个人问我要不要吃上去，刚才我旁边的姊妹说刘宇你要不上去，所以这就是我的印证，我就上来了，上来了就站一会儿。所以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分享，那我就再借用一下保罗的话，我不以为耶稣做见证为耻。我暂且用我们来说好吧，我不说是我，也不说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因为我们都是肢体，我就说我们一同来追求来勉励。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感觉好像找到了一个生命的主宰，一个避难所，是不是一个可以倾诉的一个对象。过了一段的日子以后，因为主给我们每个人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是就想服侍主，每一个人都想服侍主，是不是？而且主也可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什么光景，主都好像要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主的手我们都能感觉到，他从来都不停止，你们都有这种感受对不对？主从来都不在我们身上停止到一个地方，他都是不断的晋升，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都有这个渴慕的心，好像还愿意被主多使用，这都很正常，是不是？然后主让我们也读到一段圣经，我总是用我们好吧，我不称呼我好吧，这样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四章，以赛亚书四章二节到四节，以赛亚书四章二到四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的女子的污秽洗去。我们就读到这儿。就当我们很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主让我们看到他那个公义的灵，也可以翻作审判的灵，还有那个焚烧的灵。我们知道焚烧跟火有点关系哈，焚烧火，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火代表洁净，就是神说你们想服侍我，你们要洁净，你这个焚烧的灵要有这样一个经过，我要洁净你们。常常主对我们这样说对不对？我们要洁净，我们唱诗歌也是主啊你洁净我们，我们唱很多这种诗歌。我们再接着读以赛亚六章三到八节，还是以赛亚书六章三到八节，三到八节一样，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蘸我的口，说：看哪，这炭蘸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在这儿是在看到以赛亚他那个经过。首先他看到神的荣光，跟我们一样，每个人先看到主的荣耀，我们就觉得主实在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愿意服在他的底下。那么以赛亚是看到神的荣光，就还记得保罗当初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我们都很熟，他也是被主那个四维的光照了，所以他也看到神的光。我们一看到神的光的时候，我们在他的荣耀里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实在是不洁净，我们就有个悔改的心，跟以赛亚似的。以赛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保罗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扑倒在地。当我们被神的那个光照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自己的那个没有被洁净的地方，那个掺杂。神有时候可以使用我们每个人，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使用一个有掺杂的人，所以主说我要用我焚烧的灵要洁净你们每一个人，以赛亚才能说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那么主说我要洁净你们，我说主你怎么洁净呢？有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主有时候也是好像在考验我们，他说你们知道吗，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六节后面我说的那保罗啊，被我呼召，他必须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我们有时候想跟主享福就好了，这都是祝福多好呢，就是为冲这个来的嘛，是吧？那主说，那就好比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跟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哥们儿，或者是你生命中的另外一半，他问你，我们在一起享福多好哈，但是呢，你跟我啊，你要我们有苦难的时候，你愿意还跟吗？你怎么回答？你回答说那就不干了，那肯定知道你不是真心的，是吧？主有时候他也是想知道我们愿意被服侍他，愿意完全跟他，或者完全蒙他的得到他，我们想被主完全的得着，他也想得到我们每个人的时候，主也想知道我们是不是完全真心的，还就图那个，是不是？主也是这样在心里好问我们，我们回答他也不敢说 no， 但回答Yes 也好像没那么爽哈，然后就是也就是在那里好像等候，但是主对我们心说话，你是不是愿意完全的被我得着？如果你们每个人要被我使用的话，是不是我要一个完全的？我可以使用你们，可是如果像以赛亚一章二十二节说的，你们的银子变成杂质，你们的酒被水掺兑，主可以使用，可是主的意思他不能够完全的畅通无阻的从一个有杂质的人身上能够出去，能够完全的毫无拦阻的能够畅通无阻的出去。所以主说我要用我焚烧的灵要洁净你们，主。然后我们真的有时候想了一下，这一咬牙哈，一跺脚哈，我们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是不是？我们每次我读马太福音的八福都很熟的滚瓜烂熟，每次陪我小孩读，说实在话，在最后一福啊，我总是刻意的就别读，我想那个啊，你我啊肯定跟我没关系，肯定没应用到那个地。我们再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最后一福好不好？应该是第五章吧，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两节，不是最后两节，十一节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有时候我们想，我们都跟主都答应好了，主可能考验我们，看我们心理素质好不好哈，但是真的是读到这里，我们看到主实在是要我们那个完全的心，他要我们那个完全的心，他不要99%，但他也跟我们应许说，你们的赏赐是大的，在天上的赏赐，他让我们在信心里面看到，实在是不能看那个眼前的，就是在那个天上那个盼望。我们说主啊，我们都惜一切代价，我们都愿意了，我们主，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主让我们看到你的福，你是有福的，主得的愿意，主看到我们有这个心，主非常的高兴。但是主说我还要用焚烧的火洁净，一点杂质都不行。主又让我们再读到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再看使徒行传八章吗？对不起，让你们一直复习圣经这么麻烦。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八节，我们都非常熟的圣经，但是我们一起可以总是一直在读，对不对？对不起，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八章十八节二十二节 ，no 十七节开始好吧？十七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们知道西门，我们读那个有的祈祷本都有解释，那西门就是那个西门马古，不是西门彼得。他是那个术士，他后来也相信了主的名，但是呢他很想用其他的方法来得那个神迹的那个能力，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在那个教会历史上记载，他这个人后来不光是在那个撒玛利亚，而且在安提亚和罗马的教会后来都造成很大的伤害。他的门徒，他跟着他的人呢，也不算门，就是对后来第三世纪对教会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当一个人他里面有杂质有掺杂的时候，他如果得了某种的这个或者是能力或者权力或者怎么样说啊，撒旦会利用人的这一点点的掺杂，对神要建造教会，他会利用来破坏教会的建造。所以主说，你要服侍我，你想全然的归我，你要作为洁净的器皿，我要你服侍我的能力不来自于你自己，来自于我。但是我给你服侍能力的时候，我要知道你是不是完全愿意被我洁净。我们说主啊，当然愿意啊。主说，那你为我，你里面还有掺杂吗？你是为了得着这个神迹的大能，服侍的能力，服侍的权柄，是为了自己的愿望，是为了自己的得到圣灵的充满的那个感觉，是为了被别人看见，是为了显得比别人属灵，还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是为了神国的利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主说我们都没有，我们就是为你啊。主是鉴察人心的，连心中的意念都可以辨明，都可以刺透你的骨与髓。主说，哪怕你在潜意识里面有那么一丝一毫，我都知道。那么主就借着二十二节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们就扑倒在主的面前，主啊，只要有那么一点，求你都用你焚烧的灵来焚烧。所以我说，主，我们愿意全然的在你的面前。主说，那我实在是很喜悦你这样的心。我们说，主啊，那你把你的意思向我们显明，我们不愿意自己做我们的主。不是说今天我们你做我们的主，明天我们就自己做我们的主，左一下右一下。主说，我全然是你的主。那主，你的旨意呢？主说，我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一起读以弗所书好不好？也是大家很熟的圣经，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以弗所书的2:13-22。以弗所书2:13-22，我们再来读一遍。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要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见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从前每一个人都是远离神的人，每个人都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来到他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本事，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干，或者是我们哪一点的什么比别人好一点的地方，就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血。你们还记得那个故事，那当初亚当的两个儿子，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个故事，他的第一个他的儿子亚伯和那个该隐，亚伯拿的 他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他带着他头身的羔羊，他知道只有羔羊的血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就悦纳他的祭物。那么该隐他拿着他自己的义，他觉得靠他自己本事种出来的那个地里的出产呢，神会喜欢，但是神不看重他那个义，神看重就是那个羔羊的血，神不悦纳他的祭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了我们自己什么，就是靠了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就是看重那个，神就悦纳我们，他也使我们和睦，使两下合一。这两下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熟圣经，都知道两下说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但我自己认为可能也是指弟兄和姊妹，也是指各样的人，连长的连幼的，或者是东方人西方人，中国人美国人，什么人都，我想都是合一，拆下中间的墙，没有那个隔断的墙，我们都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体，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个新造人我也不用仅讲，大家都读过很多遍，都熟得不得了，新造的人说新造人很多次，新造人就是那个教会，就是是个单数，是吧？我不是在这里讲圣经，我没这个啊，在这里讲圣经。新造的人就是整个教会是一个，我们是他的肢体。我们也很感谢前两次弟兄姊妹他们分享，记得吗？他们说大卫有一个心意，要为神建造院宇。我们那一两位弟兄在分享，但是神跟他说：“你不是那一位，我儿子基督是那一位。”那这儿又在强调最后三节，这个殿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耶稣基督是那个房角石。我们知道那房角石，上次静也讲过，房角石那个 cornerstone 最后扣在上面那一个罗马那式的拱形那个建筑，最后放上去那一块 lock 锁住的那一个房子就稳固了。那房角石就这一个，没有第二个，有第二个放进去那房就垮了。就是一个放进去，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在一起，我们是那个建筑的材料，我们就在一起就连接的合适了，是不是？然后我们就非常的稳固。有时候我们想，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砖，都是个材料，但我想每个人不光是那个砖，是一个人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神眼里看实在是每一个一个的家庭。因为神拯救我们都知道，挪亚一家人是吧，逾越节的时候那羊羔羊的血一涂也是拯救一家人，那每一块砖在神眼里看实在是一家人，一家一家的弟兄姊妹。有时候神在那里建造圣殿，我们知道撒旦他为了破坏那个建造的过程，他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家庭，所以常常他在那里想方设法的使夫妻不和睦，不然他就使父母和儿女不和睦，儿女和父母不和睦。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以为在跟儿女在那里征战，跟他们在那里，他们跟我们在好像有时候不听话哈，在那里，然后或者跟夫妻有什么矛盾，我们以为是跟他们在征战，真的是不知道是跟背后的那个黑暗的那个势力在征战。他的目标不光是为了破坏一个家庭，他所的目标那个 target 是我们的主，是破坏圣殿的建造。所以我们为了主的见证，我们就要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儿女有时候不听话或怎么样，我们不要，真的是我们要更多的为他们祷告。夫妻有时候觉得好像他对不起我，或者是我对不起他，我们真的是知道不要中了仇敌的那个计策，我们都要伏在神的面前。为了主的见证，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被他那个焚烧的灵愿意被他来洁净，继续的焚烧，说主啊，我们都是罪人，主光照我们，他就要洁净我们那个杂质，使我们每一块砖都没有破口，使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服侍他的人都是一个完全被他得着的，然后这个教会就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而且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那么这时候圣灵就说，我要借着神的灵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那时候主就对以赛亚书说，我们可以来差派谁呢？我们每个人都要说，主啊，我们在这儿，请你差派我们。对不起，如果讲得不好的，请大弟兄姊妹和主赦免。
弟兄姐妹平安。我想我们在主的里面，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一起来扶持。我本来是不想上来的，但是冯师母一推我，我就上来了。呀，感谢神。那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哦，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而且进窄门之后呢，你们还要走那条窄的路。那条路对于世界上的人来讲，这条路是一条窄的路，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讲的话，这条大道西安啊，通往西安的大道是一条又大又宽广的一条路。我们感谢神。那有一个功课呢，我在神面前要学习。这个功课呢，其实在十年以前神就让我学习了，到现在我才真正的体会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十年以前神就让我学习一个忍耐的功课。那主耶我们的主也给腓立铁腓的教会说，你既然遵守我那忍耐的道，就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就保守你免去那个试炼。可见为说，这个主的道也称为一个忍耐的道。主也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特别我们在这末了的世代，我们能够不能把这个忍耐持守到底呢？我们能不能把它完全的持守住呢？忍耐我们知道说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有的，忍耐乃是基督的性格。那么基督的性格要组织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啊，一定要经过十字架。若不借着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份忍耐。那么我读一段的圣经，还是以赛亚书。那我们翻开以赛亚书50章。以赛亚书50章第10节、第11节，我读的这一段话是比较重的一段话。这句话也是在我今年大概3月份、4月份的时候，啊，主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也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看见。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到第11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第10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站在自己的神。11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且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十年以前呢，我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经营了一家餐馆。然后我们怎么做呢？就做了好像都没办法做下去了，好像主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里面，你就没办法再生存了啊！真的，那个时候我跟孔慧两个人都是感觉哇，这个我们跟从主的人怎么会走到好像都没路走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我怎么办呢？那我们一面有祷告神，把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啊，然后呢一面呢我们又自己在寻办法。那你说真的是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吗？没有，还是在自己手里，还是自己要打算要怎么做。我们人这个天然的文人里面很容易会 为自己打算的。即使你不会为自己打算，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在你旁边的人也会把他的经验告诉你，也会指引一条路让你去走。那么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就朝着那条路上去了啊。这里说到你们第11节，还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那就是说这里看见我们说，我们这是第10节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会行在暗中，反而没有亮光呢？我们信徒的人不是说应当在神的光当中呢？怎么有一种光景说是行在暗中，而且没有亮光呢？那大卫也告诉我们说，他也经过那死荫的幽谷，这是我们所有这些蒙恩的人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但是我们看见说，一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就用光哦。用自己点火把这个路给照亮了， 很容易我们就从我们的困难里面就走出来了，很快的。所以我们就很快就从这个 Kansas City 就搬到 Indiana 去，我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哦，很快很快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啊，我们好像就已经有路走了。我们说是说爱神啊，感谢你，这是你的带领。实际来说，问我自己的心的时候，实在都是我自己在计划，我自己在做事情，好像我自己都是走在前面。然后到了 Indiana 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那里，然后我们也找到了那个啊宣道会，我们也有参加那个聚会。那我就跟孔慧讲，我们这里好不好把星期天关门了，我们可以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侍来敬拜，好不好？这个事情好吗？很好啊。这个心意是不是好的？好的。但是人的心，好的心意，好，这个好的心意啊，并不有的时候并不会成全神的美意。很稀奇，很奇怪，为什么？这本来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就像大卫当初要把那个约柜，把从示罗那个约柜要接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们都知道说乌撒用手扶的那个约柜的时候就被神击杀，那个心意是不是好的？是好的，是对的，没有错的这里面。但是出发点在哪里？出发点还是你自己呢？还是出于神呢？这个要让真是需要神把我们带到更深的深处，让我们在神面前有学习。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事情是好的，但是方法、能力跟道路乃是主自己的。有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这都晓得那个故事哈，那个约柜那个被拉回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拉回那个大卫的城的时候，我们都看见说，本来这个约柜应当是在利未人的肩膀上的。要用利未人来抬的，但是他竟然用这个牛车去拉，看见说这个方法就不对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心意是好的，方法不一定是对的，方法仍然还是要按照神的方法。结果我们这样做这样服侍的时候，好像是在服侍，其实是自己在享受。真的是让神享受吗？不是，好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在享受。真的有高举神吗？好像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都是看见我们自己啊，是没有能够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完全把它给彰显出来。结果我们走着走着又走的好像没路走了，奇怪，又被逼到一个好像一个死胡同里面去了，我们又走不下去了。我说这怎么走了这几年，这个功课还没有学习好，然后我们就又把餐馆给卖了，好，没办法走了。又搬回 Kansas City， 感谢神，我上次我就见证过了。那么搬回是 Kansas City 的时候，我又照自己的方法又在找前面的路到底怎么样子。其实主早就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能耐啊，就是等不下去。结果后来我们怎么样子又搬到 Kentucky， 然后坐着那个餐馆越做越烂啊。然后感谢神，哦，神有那无限的能耐，他无限的能耐是我们的救恩，哦，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们，哦，我们即使我们怎么样，我们即使像愚昧的人在那里乱闯乱跑，但是他从来都不会放弃我们。那么我们搬回来，去年搬回来，直到今天，我都知道，我们以前的餐馆都是五六个人住。做到了我手中的时候，只剩下两个人来做。到今天我所经营的那个餐馆，只剩下我跟孔慧了，又走到这一路了。今天又走到这样光景，但是感谢神，我心中有平安，我心中有喜乐。我再也不用那个火把那个前面的路给点亮，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因为这样做的话，我会再走到那个死胡同里面去。啊，因为那个结果呢，就像那个十一节那一句，最后那一句，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啊，因为这件事情是神所定的，所以我们如果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的话呢，如果即使在暗中是没有亮光的时候，你仍然要依靠耶和华的名，要站在自己的神，千万不要用火把自己的路给点亮，因为我们即使在暗中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是我们的光。 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感觉说，哎呀，我们这条路实在非常艰难，再走这条窄路，啊，但是西安的大道是宽广的，是大的。只要我们心中向往那个西安的大道的话，我们看见说，我们不是在窄路上，我们乃是完全自由、完全释放的人。到今天的时候，我就学习一个功课，在神面前，我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们天天都在学习这个祷告，都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主啊，你这个道是忍耐的道，你今天让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困难，所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还是带领我更加的往前去，更加的要信靠他。许多时候神的恩典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在述算的时候真的述算不尽，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真是很奇妙，他们的衣服没有破，他们的鞋，他们脚也没有肿，神在天天的供应给他们，天天供应他们。但是我也觉得好像也不能拿太多，哦，这个玛拿如果拿太多的话，第二天就臭了。许多的时候神的恩典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怎么反而变成臭的了？那我在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好像神都是在一天一天的在带领我们，一天一天的供应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我们的神就回来了，我们的主可能就回来了。所以有什么可眷恋的呢？这个世界，我们虽然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却不爱这个世界。虽然我们在用这些世界上任何的物、任何的事、任何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用、都可以使用，但是我们不要去爱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去爱他们，就会被他们包住，就会被他们缠住。我们就不能有一颗那个放，不能像那个像保罗一样，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说那个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啊，然后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在晚年的时候能够这样讲。那看见说他一生所走的路是在神面前说他这条路他已经跑尽了，但是在这条路上我们怎么样呢？保罗能够跑尽，我们失落的时候，我们感觉说这条路我们真的跑不尽，我们真的是没办法跑，好像这条路只是保罗在那里跑，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条路这个冠冕也是给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那这条路上我看见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个乃是基督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基督忍耐的性格要组织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知道说教会要建造起来，教会要建立起来，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建造，家庭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建造，因为箴言告诉我们智慧建造房屋，琢成基根柱子，那个柱子每一根都是基督的美好的性格。但是我就在这个忍耐这件事情上实在是不行，这个性格到了今天，到了10年之后，我才明白，才真正的明白，这个忍耐乃是在基督的里面，乃是基督借着这个困难，借着这个苦难，把我们里面那些杂质，像刚才姐妹所分享的，把我们里面那些杂质全部都把它排挤出来。许多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许多时候我里面的苦毒会出来的，怨言也会出来的，借着这个环境中的困难，我在那里抱怨，抱怨一出来的时候。那我的姐妹就跟我说，你不是说主所给你的无论多少，你都会感谢的心来领受吗？今天早上不是刚刚这样祷告过吗？怎么你今天就怨言又出来了，暴躁又出来了？感谢神，在这个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是在弟兄，是在家庭的生活，还是在教会整体的生活，你要看见说，这个肢体中间的互相的扶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一听他这句话的时候，我立刻就回到灵里面那个喜乐的泉源立刻就流出来了，就胜过这一切的困难，胜过这一切的那些苦难，胜过这一切的那些的麻烦。你看见说那个困难还在那里的，没有过去的，还在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就过来了，稀不稀奇？我们就这样神就奇妙的把我们给带过来了，看见说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也胜过死亡的。所以他那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常常就立刻这个一回到灵的深处的话，哇，那个力量是能够覆盖我们的，然后整个人就能够在神面前高唱哈利路亚赞美神， 这就是在神面前，那看见说这个忍耐啊，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但是看见说，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回到这个至圣所的里面的时候，看见那个安息也把我们带过来的时候，这个忍耐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就要忍耐啊，忍耐啊，忍耐，很苦啊，好像各个环境中的困难压着我们，哎呀，这个好像是磨难，一点一点一点的磨，在慢慢的在磨我们啊。有的时候被磨的受不了，最好巴不得殉道好，还要在这里干什么？但是感谢神，神就是这样把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能力，但是主告诉我们要依靠圣灵。每一天我们看见说，在这条路上，在主的道路上，我们每一天都要顺着那个恩膏的教训而行。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宝贝呢？我们为什么像基督徒神的儿女们宝贵在哪里？宝贵乃是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当顺着圣灵的感觉而行在神的面前。我们绝对要不要说一句得罪神的话，也绝不做一件得罪神的事，也绝不做一件让自己后悔的事。所以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行事的话，我们就不会干渴的。我们顺着圣灵行事的话，我们就不会在那里等待，立刻就恩典就临到我们。那我今天讲这些话，如果再带出一首诗歌256首，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接下来的12节，他说：“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救智慧的心。”我看是看了，了解是了解了，但是从来不把它当作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多时候觉得哦，日子很长，但是慢慢的，我自己现在也是这么觉得。我其实我也真的也不知道我明天是怎么样的。我看到有人年纪比我很年轻，我隔壁我的就住在我的门开出去，我的隔壁的旁边有一个年轻的，是比我年轻的，他在几年前出了车祸，半身不遂啊，就坐在轮椅上面，所以他就决定把他一生献给神，所以来到神学院。但是在神学院里面，他也是面对很多难处，包括读书也是很难的，所以他上个学期他就暂时停一个学期，他们觉得没有办法读，因为你知道他 handicap， 他手又不方便，所以他看书都很不方便。他我也看到他心中很多的难处，很多也有不少的怨言，但是最近是否也感觉好像他现在比较好了一些，也许他看到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他弟弟，他自己一家只有两个，他只有两兄弟。他弟弟去年吧，忽然间睡觉就醒不起来了。我猜想就是暴毙，就是他可能是脑出血这样，就这样醒不起来了。我要想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牧者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过去的事情就还是过去，但是所残留的、所真正存留的，留在基督里面所做的啊，除非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真的是现在所做的就是虚空的。他这里面也是所有这个摩西所说的啊。就是我们转眼成空，我们但如今所轻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转眼成空啊！我们必如飞而去。然后我接下来我就也分享一下我这一次这特别这个学期这几个月来说一些的转变，我想也在当中也是分享一下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啊。我们很多地方，我这次回来很多人就说你们以后要怎么，我也很坦白说哈，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带领我们，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看神是怎么带领。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是说我们啊，以后出来今年出来可能会 会做什么会怎样哈，我们不敢说。但是我所要说的就是神在这过去几个月在我们当中所带领的。啊，我特别也感谢秀芬她在这几个月来，我记得就是这一次回去九月多回去的，八月多回去的时候，我跟她说我想，因为我们在我们附近有一个 Baylor 的 Hospital。我们知道在那边有不是很多华人，有一些大概有全部加起来，如果是 dentistry 大概有十多位啊。那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有一个 Baylor 的这个医学，就是也是医学院是做这个疫苗的啊。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但是总而言之，我当时我就说秀芬，我就跟秀芬常说啊，我希望说能够在我们家能够有一个查经班啊，就是我愿意一个星期。除了教会的服事以外，就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有一个星期的晚上，我愿意啊分出来，就是带领啊，就是啊一些的已经信主的啊，就算不信主的，我们也没有问题。所以就这样，我们开始就找了登记师，我们本来就已经有熟的几位啊，所以有大概有三位这样的，两三位这样来开始。那有一次。秀芬这个，我说我觉得秀芬很多方面啊，就是他是真的活啊，就是活出这个啊主的教导啊，他是很乐意帮助人的。他我记得，因为这我们这个学期总是有一些国内来的，他们很多人不会开车，所以他都会去教人家开车，包括带他们去考车。啊，那有一次就是也是来我们学校的啊一队的国内来的陈学生，所以他就带他的太太啊去考车，教他们开车一段时间，然后就带他们考车。考车场的时候，他就看到哎有中国人啊，他们很早就去了，五点多，那他们也在那边排队，有两位哈、啊。然后秀芬就跟他们谈起，他说哎，他说也是 Baylor， 他说 Baylor 哪里？他说 Baylor 的这个疫苗的部分也是，其实离我们那边。这个宿舍也不远，哎，他说一听到别人，他就说，哎，不要来，就想把他们拉来哈。那很奇怪，其中一个就愿意来，另外一个就对我们有这个有一些警觉啊。我想这很正常的，我猜想哈，就是有一点警觉，所以他开始不来的啊。所以那一个就很愿意来。我想另外很愿意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婆婆是基督徒。他自己还不是，所以他就来，所以我们就忽然间就多了一个，然后秀芬就开始，他也是需要这个学车，所以秀芬又教他们，啊，她是女的，女孩，就是一个女孩，又教他，教了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哦，啊，所以秀芬就这样没，所以我们每个星期日晚上，秀芬就煮很多哈。就 invite 他们，就说他们下班就不用回去，就直接来我们家，我们就在我们家吃。然后他们就那位就是还没有信主的哈，这位朋友他就来了之后，他就说哦，他说他最近又有谁刚刚从国内来的，好、啊，所以一听到他的时候，我们说哦，那我们就想到第一件事，想到他们一定有什么需要。啊，需要什么锅啊？需要什么？反正就是想到什么东西，就是这，所以他们一来到就想帮忙他们，啊，就这样。所以我们有人，因为我们学校不很经常都有人搬出去的啊，所以有一些人搬出去，他们有一些东西就送给别人，通常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听，哦，这个又有沙发又送，那个又有床又送，就赶紧都那个啊，就这样啊。那这些人一来就看到，哦，他是他们也来的。那又把他们拉来，他们也不会开车，所以也要教他们开车哈，啊，所以又是这样教啊，所以慢慢的，我那天其实我们在星期一哈、啊，我有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大概现在我们全部有啊 ，total 就是有十位左右啊，大部分都是就是疫苗的那部分啊，所以有几个是 dentistry 的。啊，这个十位里面，大概我们平均通常对最少都有六位会来，啊，所以他们都会这个就是比较固定的都会来，有一些他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那我刚才开始他说有两个，有一个比较对我们比较有决心的，那现在大部分他都来， 好，所以他也看到可能哦，也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哈，可能嘛，所以他都有他现在也开始来，所以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疫苗的那些都是新来的，我觉得这个时间上也是很巧合的啊，神就是这样。你说我们开始知道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想一个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真的是随着神所已经让我们知道的去做，神就会带我们，把一些东西放在我们周围，啊，就是我们需要这个。然后你说我们一开始知道吗？不知道。你说在当中会不会有可能错误？有可能。啊，但是我想这错误里面也是神的引，就是神啊，允许这些的事情。我觉得在基督徒一生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哈，就是我想也不应该说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也从很多其他弟兄的姐妹身上看到了，就是神允许我们生活上很多挫折，但是不代表神没有在当中的带领啊。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很多这些使徒，他们都有他们的软弱 ，It's OK， 我觉得这是 OK 啊。但是就在当中，我们学习成长啊。那我特别在这里，我就分享一下这次我教授其中一个教授讲的一句话，啊，他来告诉他说你的神是在你的意念里面，你的知识当中，他说我的神是在我生命的里面，然后他一听哦，他说他讲了很多，我是上了他整个课，我为什么提这个呢？我为什么记得这个？这个跟课是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一句话也是对我一个提醒啊，因为很多时候在学校啊，很多时候我们就算因为在知识上有很多，的确我们很多就停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但是当我想多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觉得哈，我自己觉得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就是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对圣经有很多的看见，就停留在那里啊，没有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是也这个雅各书为什么说有信心一定有行为的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承认，他认为说圣经里面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就停留在那里，没有一个信心的一个根基在那边，所以他的信心其实一个承认圣经里面所说的是很对的，他承认，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必会因为神的话而活出来的啊。所以我看了这一段，我就看到秀芬，然后他的确在很多方面啊，我觉得他是真的能够一个跟随神的人。我就不一定啊，所以这也是我自己，我一直以来也是我的挣扎，因为很多时候在知识上面跟性上面还是有一段距离啊。我特别在这里我就分享一个啊，这也是我最近我心中我觉得就是我在我心中一直比较多思想的，我相信这也是神要解决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就是以弗所这个腓立比书二章，我昨天我也有跟弟兄姐妹讲过，我觉得这段话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这也是主，我相信是他要我特别让我啊提醒我啊，也是我自己在有一些方面的啊软弱的地方。他说二章一节，他说啊，我就很快的啊，我知道时间到，所以你们在基督里如果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你们的喜乐、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谦卑的心，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也要耽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特别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为什么说到这一句话 因为主不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觉得这个道路真理生命也就包括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里面也就包含了这个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基督耶稣的心。怎么样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觉得在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他说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刚才说一些是在意念上面，一些是在真正生活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觉得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这是在基督里面，你如果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样，我们都承认说我们需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真正的时候我们很少。我说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我觉得其中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就是我认为就算我认为我是对的，我还是顺服弟兄姐妹的看法，我还是顺服其他弟兄姐妹，我顺服他们，我看他们比我自己强，我不是认为我什么东西一定要造就我的，看别人比自己强，很多人很难做到的，觉得我是对的，我的看法是对的，结果你发觉到其实我们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却不把他自己放在那个地位，反而谦卑舍己做了奴仆的。你说我们会比基督好吗？如果我们要学习一下基督的心为心的话，他是这样，何况我们更是要这样。我们有什么？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多东西我自己觉得以前认为这个是对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对的。有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心态，我们这个心态的我们需要。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面说这句话呢？就是因为教会需要合一。教会合一其中一个就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只是在思想上面说我们要看别人，但是真正在生活里面以信心活出这个的时候却没有。我想保罗就是要在这里特别前面，他说你们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释放的时候什么东西使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喜乐？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来服侍主。很多时候我们是否没有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合一，我们总是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其中一个，如果在侍奉当中能够有一个喜乐，一定要弟兄姐妹能够合一同心的。保罗说，当他说就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就是不可接单不可分的，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总要顾别人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只是想到自己的，我觉得秀芬就在这一件事情做得很好，他经常想到别人，一想到哪一个人他就想到他就想到他们有什么什么什么需要，他就去做了他真的是做了我觉得在这很多方面，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很多方面跟他学习的，有的时候是他拉救我的所以我说这个知识上，我虽然我在圣经上的知识可能比他好但是真正活出来的不一定所以我只是想在这里就分享这一节就是我很希望说大家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学习，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觉得这次神就是这段时间，这特别神在把这些话放在我的心中，就是让我看到我总是应该要看别人的，就是我愿意顺服弟兄姐妹一些的看法，不要坚持着我自己的看法。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